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6月11号，公元2009年8月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在世界各地示威，呼吁释放敦都王星；中共秘密拘捕西藏作家；康区藏人面临生存危机；达赖喇嘛在德国会见卡尔梅克总理及越南佛教徒；美国将举办介绍佛教和话剧表演活动；流亡西藏大学生举行现代绘画展，激发民众兴趣。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纪录片《远离恐惧的制片人》敦都王星面临被中共判刑之际，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活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敦都王星。据西藏故乡网报道，本周四30号，约50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组织这一游行活动的美国西藏协会、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三个组织还向中共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野穗和中共青海省党委书记常委递交请愿信，要求立即释放敦都王星。昨天31号，一批西藏活动人士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共使馆外也高喊中共释放敦都王星，中国政府应该感到羞耻，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西藏要自由等口号，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示威抗议活动。在瑞士，3名西藏活动人士联合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昨天在中国驻瑞士苏黎世的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立即释放敦都王星。在印度，近1000名西藏难民和外国支持者昨天晚上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举行大型烛光游行活动，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敦都王星。敦都王星妻子拉木措昨晚向民众发言时表示，
自从敦都王星被拘捕以来，家人根本就不允许探望他，但是当听到他身患乙肝后，我们感到极度痛苦。他在被捕之前呢，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他现在所患的病呢，是在关押期间被中共施虐所致。我知道其他西藏政治犯也遭受着同样的折磨，也深知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样难过，因此我呼吁所有藏人和世界各国政府为敦都王星灾难的西藏政治犯获释而努力，相信这些呼吁会起到作用。就我丈夫敦都王星为例，患了乙肝这么严重的病情，中共就无权继续对他进行关押，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希望所有人都为敦都王星的获释给予支持。
组织烛光游行活动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5个组织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敦都王星。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说，
敦都王星来给不要让老太监
敦都王星是在西藏境内同胞当中收集民意而遭拘捕，无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每个人都有收集民意的权利，但是中共政府就这一问题上对敦都王星定罪并将进行判刑。中国政府在西藏如何进行暴力镇压和屠杀，如何向西藏人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是众所周知的。敦都王星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下场，被中共判刑。因此我们境外流亡藏人今晚举行这一烛光游行的目的， 就是要向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敦珠王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敢于披露中共血腥镇压去年三月西藏抗暴事件真相的西藏青年作家扎西，日前遭中共政府的秘密拘押。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据经理科考消息，中国安全和公安人员于本月26号对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笔名铁尔然，指控涉嫌政治罪进行秘密拘捕，从此下落不明。消息指出，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笔名铁尔然日前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血书》的书籍，据说在这本新书的部分内容涉及去年三月在西藏各地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遭中共军警血腥镇压，以及中共军警假装藏人、制造暴力活动等真实状况。这本名为《血书》中的流血事件及其背后秘密，我们也可以发表宣言和哀悼和忏悔等文章，详细披露了去年西藏事件的真实状况。随后中共政府以涉及敏感政治问题为名强行收回《血书》书籍，并多次对作者进行骚扰和审讯，被手绘并禁止出售的书籍《血书》中详细介绍了在拉萨学习的外籍人士曾支撑中共军警扮演藏人，拿着倡导制造暴力假象，以及长期居住在拉萨的藏人从未见过制造所谓的三一四大萨抢烧暴力事件的参与者等情况，并指责中共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把这次在西藏各地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改造成暴力活动。被拘捕的西藏青年作家扎西的部分朋友表示，2008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曾多次对扎西进行审问，并时常监视和控制他的一切行动。另据博讯网站消息，中共当局在西藏抗拒渔首州成多县境内以城市改革为理由，强行将当地藏人搬迁到城镇，给他们盖房子，并且对每户家庭发放50000元中国人民币的生活补助费。随后中共当局还要求藏人将牲畜卖给当地汉人，让汉人承包放牧草场，而且每月的地税都交给当地政府。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当局提出苛刻的条件并警告说，如果你们继续当牧民放牧的话，政府只留头牲畜给每户。就这样，有些牧民搬迁到城市，但是在城市里面牧民却吃不上饭。虽然中共给了一点生活补助费，但是家里人口多，城市水平又高，中共给的哪点钱能支撑到合适，因此被强迫搬迁到城镇的藏人目前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德国会见卡尔梅克总理及越南佛教徒，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31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第三天的访问中，会见了到访德国的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和其家人。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辛里夫·法迪米尔向达赖喇嘛介绍了有关在该国建立的佛学院详情，并祈求达赖喇嘛给予开导。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于去年12月19号率领该国代表团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进行了访问，其中包括3名俄罗斯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通过实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和各非官方性组织的运作以及西藏流亡社区的情况，计划在今后将逐步推动俄罗斯国会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昨天早上结束与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的会晤后，达赖喇嘛继续在法会场地法兰克福商业银行竞技场为信众传法，之后传授了阿弥陀佛灌顶，共有10000多名信众到场聆听法会并接受这一殊胜的灌顶。达赖喇嘛在法会上讲述他个人对于供奉所谓朵基修天护法神的看法，并强调要以一颗清净心实践佛法教义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进一步强调向信众介绍有关朵基修天的真实讯息和其弊处是他的责任。 昨天在午休期间，达赖喇嘛特别接见了250多名来自佛会寺的越南信众，包括僧人、尼姑和在家居士。该佛教组织是这次法兰克福达赖喇嘛传法会的三个主办单位之一。在此之前，达赖喇嘛接见了法会主办单位之一德国佛教徒联盟的约30名成员。达赖喇嘛开始演说时强调，皈依佛教之前认识和领悟佛法教义极为重要。达赖喇嘛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2点向信众传授了修次中篇的最后篇章。该法会于下午4点圆满闭幕后，达赖喇嘛特别接见了到场聆听法会的约15名坐轮椅的残疾人，并向他们每个人进行了慰问。据了解，今天和明天达赖喇嘛将在法兰克福发表公众演说，并将出席3场研讨会。下周一3号，达赖喇嘛将访问德国马尔堡大学，并将接受该校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另外，达赖喇嘛本周三29号抵达德国展开访问时，受到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的引接，双方举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会面。科赫州长日前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表示，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到欧洲这么多人的尊敬和欣赏，是因为他为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存所做的努力，而且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全部都是通过和平途径进行的。科赫州长在解释他长期深远西藏问题的原因时表示，因为藏人的艰难未来就取决于他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否得到真正的自治，以及是否能有权利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并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汉人的移居而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只有让舆论和政界始终对这些问题保持关注，让中国方面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他才会有所反应。所以他的目标还是让国际政治和舆论保持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希望能够促成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方面重新启动谈判。
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决定在美国举办介绍佛教和反映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话剧表演活动。下面请听格尔本扎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消息，为了向美国民众介绍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生平业绩，该办事处决定将邀请佛陀之子有心表演团体于今年9月4号到7号纽约劳动节之际，在纽约中心公园中表演介绍达赖喇嘛业绩的话剧《佛陀之子》。这也是纪念达赖喇嘛未修的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活动项目之一。结束在美国纽约的表演后，将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尼亚波利斯继续巡回表演。反映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话剧《佛陀之子》是由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千人艺术家丹赞阿旺和阿旺俊佩，以及美国的呼市工作公司董事长马可·科菲尔女士联合制作。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按照达赖喇嘛9宣扬佛教理论知识重要性的有关演讲，将于下月20号到23号在纽约布鲁克林西藏中心向居住在当地的30名西藏和喜马拉雅区的学生介绍藏传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届时由达赖喇嘛高级英文翻译葛西·图坦金巴和国际知名藏传佛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斯曼向学生讲解佛学理论课程。
一名流亡西藏大学生从今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为期2天的现代绘画展，以此激发民众的兴趣。举办这一展览活动的西藏大学生丹增扎巴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大学期间他学习了现代绘画专业。丹增扎巴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所展览的绘画作品主要反映4个方面的议题，分别是佛教与科学间的关系、环境破坏下的当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西藏政治局势以及人性。 这位西藏大学生谈到举行这一绘画展的目的时表示，西藏民众对绘画认识和兴趣很淡薄，因此通过这一展览希望能够激发西藏民众对现代绘画的兴趣，了解绘画可以表达各种信息。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